今天我们读以赛亚书第29章到30章，将来的希望，祸哉那些向耶和华深藏谋略的，又暗中行事的，说谁看见我们呢？谁知道我们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心里面藏了一些什么事情，他不向上帝祷告祈求啊。其实有很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我们心里面想什么东西，从来都不跟神说的，去做啊，成功了就感谢上帝啊，不成功才想起说，哎，没有跟神祷告。你们把事颠倒了，岂可看窑匠如泥吗？把制造的物，岂可论制作的物呢？被制作的物，岂可论制作的物呢？就是我们是被上帝创造出来的，应该说是被创造的物可能会好一点，岂可论创造物的呢？就是说上帝是创造我们的，就是我们怎么可以谈论上帝创造我们的，说你没有创造我呢？或是被创造的物论造物的，说你没有聪明呢？这就是说我们把事情给颠倒过来了。黎巴嫩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不是只有一点点时候吗？我们觉得说这沧海桑田其实是要一段时间的，对不对？但是在上帝的口里面好像就只是一点点时候，果然是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那时聋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瞎子的眼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那是什么时候哈？我怀疑就是在指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了。主耶稣跟那个使徒约翰的门徒也说了嘛，你要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告诉使徒约翰哈，就是聋子听到、瞎子看到，啊，那这里应了这里的预言了，但是不一定，啊，这个预言或者说这个话说的比较的，没有那么清晰。但是可以知道说，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在某个时候呢，聋子和瞎子都被治愈了。谦卑人必因耶和华增添欢喜，人间贫穷的必因以色列的圣者快乐。如果第十八节是在指主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么十九节就是在指耶稣就是耶和华了，或者十九节就是定准了，十八节就是在指主耶稣的时候。因为强暴人已归无有，亵慢人已经灭绝。亵慢人就是那些高傲的人，那些说高傲的话的人，一切找机会作孽的都被剪除，这是上帝的承诺了。他们在争诉的事上定无罪的为有罪，为城门口责备人的设下网罗。其实在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城里面或者一个村庄的长老，我说有一点权柄的人，他们是坐在城门口，没有办公室的，就是在城门口，因为大家都经过的地方嘛，就可以找他来申诉。那他就在城门口责备人，就是表明说这个人是长老级别的，有一点官职的人，设下网罗，就是说他们，为了得到权柄啊，为了在争诉的事情，在法院的事情上面，他们能够，站到理啊，他们就为这些法官们、为这些长官们，设下陷阱啊，是不是有点跟我们现在的实际情况是一样的？实事情况是一样的，其实太阳底下真的没有新鲜事啊。用虚无的事驱往义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嘛？所以根本就没有的事情啊，来诬陷义人。所以救赎亚伯拉罕的耶和华，就表明说他过去有拯救过亚伯拉罕。论到雅各家，雅各家就是指以色列人，如此说，雅各的另外一个名字就是以色列，那以色列是上帝给他起的，所以雅各家就是指以色列族人。 那雅各家如此说，雅各必不再蒙羞，面容也不自变色。但他看见他的众子，就是我手的工作在他那里，就是说以色列的各个儿子，就是现在的以色列民，他们都是什么？他们都是上帝的工作。我们也是上帝的工作。如果上帝不做工，我们不可能能够相信他，我们不可能能够组成教会。他们必尊我的名为圣，必尊雅各的圣者为圣，必敬畏以色列的上帝。心中迷糊的必得明白，发怨言的必受训诲。就是说心里面不明白的、得到上帝的教导就会明白过来。曾经有发过怨言，这个怨言的原文就是说murmur、这是英文啊，这 murmur。 那你听了这个象声词，你就知道说就是发怨言的人的声音，就是说就听起来就像是这种就是说有点议论啊，就是说发怨言必受训诲。第三十章，耶和华说，祸哉这悖逆的儿女，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这是我们人，这是这各个国家的政治者经常发生的事情，他们宁愿在一起来谋略什么事情，却不愿意说跪下来跟上帝祈求，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那当时我们不知道我们的领袖们他们有没有祷告了，我希望他们有。那但是这一节的意思就是说，在我们想要去做万事之前，我们最好先跪下来祷告，求问上帝到底这事情可不可以做。我们继续看下去，你可以看到说，其实不只是说上帝要我们在谋略之前先问他的意见，而是说基本上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全心全意的依靠他，甚至都不要谋略。假如说我们同谋结盟，结盟就是跟邻国结盟、就对抗共同的敌人，反过来会怎么样？只要不出于耶和华的，罪上加罪。起身下埃及去，并没有求问我，这是指以色列国的人、他们去埃及那边去搬救兵，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并投在埃及的荫下。埃及其实是上帝在带领摩西出埃及地的时候已经等于说是离开了埃及，对不对？所以以色列的民又回到埃及去求助，求埃及的法老的帮助，这一点来说就有点是在打上帝的脸了。所以上帝很不喜欢以色列人回到埃及去求埃及的法老来帮助。起身下去 OK， 所以第三节，法老的力量必做你们的羞辱，投在埃及的荫下要为你们的惭愧。他们的首领已在所安，他们的使臣到了哈内斯，他们必因那不利于他们的民蒙羞，就是埃及的民其实是对这些以色列的首领啊、使臣啊，其实是没有任何益处的。他们会因为埃及的这些人，他们在埃及所遇见的这些事，比如说以色列国的这些外交使官去到埃及，一定会蒙到羞，一定会蒙羞。那民并非帮助，也非利益，只做羞耻凌辱。论南方深处的末世，他们把财物驮在驴驹的脊背上，将宝物驮在骆驼的肉鞍上，经过艰难困苦之地，就是公狮、母狮、父蛇、火焰的飞龙之地。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当以色列国或者犹大国的君王们他们想要去埃及去找法老去求情去结盟，他 那么当然要不能空手而去嘛，所以他们就托了一些财宝啊，想用这些东西做贿赂啊，这不正是有点像我们国家的这种贪污腐化嘛，对不对？你要请当官的去为你做点什么事情呢，你就必须要送点财宝了。那这些财宝呢，就驮在这个驴驹上面，驮在骆驼的肉鞍上面啊，就是说他们去的时候呢，就是经过的是艰难困苦之地哈，这个地上也有这么多野兽出没哈。当然说这是一个比较夸张的说法了，其实从以色列地到埃及没有多远哈，也没有这么凶险，但是这是上帝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花这么多功夫哈，运这么多财宝，经过千辛万苦哈，万水千山去到埃及，结果怎么样呢？就往那不利于他们的民那里去，就说埃及的民不会帮助你们的，埃及的帮助是徒劳无益的，所以我称他为坐而不动的拉哈伯。拉哈伯是旧约里面经常出现的一个一种怪兽啊，就是来形容形容一种邪恶的力量吧，形容一种巨大的力量。那这种怪兽呢是在海里面，那我之前有说过，这个海里面的这个怪兽呢就有点象征着说是抵挡上帝的魔鬼。上帝在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呢，他是使这个从水里面创造他就等于说是打败了这个海里面的怪兽，他降服了这个怪兽，所以他能够驾驭这个怪兽。所以当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时候，也是这个寓意，就是他可以让海水平静下来，就是他有能力可以降服魔鬼啊，这就是拉哈伯的意思。但是这个埃及这个拉哈伯呢是什么？坐而不动的，就没益处啊，就是说你以为他可以帮助你啊，他是坐着不动的。现今你去在他们面前将这话刻在板上，就是将这些君臣们他们的谋略哈、啊，就是在这些他们就是这些君臣呐、啊，就是说以色列的这些当权者啊，就把上帝的这些话呢刻在板上，写在书上，以便传流后世，直到永永远远。因为他们是悖逆的百姓，说谎的儿女，不肯听从耶和华训诲的儿女。这些人是谁？他们不听上帝，对不对？但是上帝仍然称他们是什么？儿女。只是他们不肯听耶和华的训诲，上帝也没有说他们就不是儿女，他们仍然是，只是不听话的。所以这句话里面藏着责备，但是也藏着上帝的爱。他们对先见说不要望见不吉利的事，对先知说不要向我们说正直的话，要向我们说柔和的话，言虚幻的事。那你就知道先见跟先知的区别了。先见就是可能看到异象的人，先知就是说是说上帝话的人，就是说是上帝的传话的人。他们对先见说不要去看这些不吉利的事情，对先知说不要跟我们说正直的话，不要跟我们说凶狠的，不要跟我们说上帝跟我们说的话，要跟我们说假话，说我们愿意听的柔和的话。你们要离弃正道，偏离直路，不要在我们面前再提说以色列的圣者，不要再提上帝的名了。所以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因为你们藐视这训诲的话，依赖欺压和乖僻，就是说通过就是在国内呢是进入用一种高压的统治啊，在国外呢外交手段呢是一种欺骗啊，以此为可靠的，你们觉得说你们所做的这些事情啊是可靠的，却不依靠上帝，不听上帝的话，那么这样的话会有什么结果呢？第十三节，故此这罪孽在你们身上，好像将要 破裂突出来的高墙，顷刻之间忽然坍塌。就是这个罪孽就一定会使你们整个生命，使你们整个计谋都完全，就是说完全被破坏，完全坍塌，像一个墙一样的、完全被破坏，要被打碎，好像把窑匠的瓦器打碎，毫不顾惜，甚至碎块中找不到一片可用于从炉内取火，从池中舀水。就是说，当上帝把刑罚临到这些不依靠上帝、藐视他话语的人身上的时候呢，他们的生命就如同是这被打碎的瓦器，这些碎片呢没有半点用处，就不能够从炉里面取火，不能够从水池里面舀水，就是这面积不够大，什么都没用。好，这个窑匠把瓦器打碎，这个应验着说，就是说对照着前面几节经文嘛。我看看哈，在第十六节上一章，在二十九章第十六节里面说到说，你们把事颠倒了，岂可看窑匠如泥呢？对，就是说，就是应验，就是说又对应到这一节经文，我们是泥，那上帝是窑匠。那窑匠最终会把不中用的瓦器打碎，使他们的生命一点价值都没有。